好，各位佛友，记得吗？今天早晨跟大家的佛法的分享里面有提到，那么我们说了，佛陀也说供养僧团那个功德，礼敬僧团，供养僧团功德比供养佛陀一个人还要殊胜。当然如果是供养佛领导之下的僧团，那最殊胜、可是如果以个人跟群体来比呢，那么供养群体的功德超越供养个人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心境的关系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境向着一个人，那你会想我供养的是谁是谁是谁，那么那你所做的布施就只是给个人的布施，不是给僧团的布施。你不要这样子想，你想这僧团是从佛陀带领之下久远以来，从佛陀带领之下的比丘众比丘尼众，所以一直到这个时代所有的现在的僧众和尼师们还有未来。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不要想你是供养一个人。所以如果你不要想你供养一个人，任何一个比丘接到你的供养，他都代表整个僧团接受你的供养。你供养交把供品交给任何一个比丘身上，你都是供养僧团，这是多么殊胜的事。可是如果你的心只向着个人，你执着个人，那是你就会烦恼了。我没有交给谁，没有交给谁，不要这样子想。做布施的时候记得你要想我是供养僧团。在我们来说呢，我们借到过后呢，我们几乎也没有把什么东西归纳成个人的，全部是放在一起僧团那边，然后谁要用就谁用。所以这种僧团的精神是我们现在这个时要推广要提醒大家的。很多时候这个时候的佛教界很多时候都倾向于个人主义，而我们这个都率天修行林就是要摆脱这个古老的框框。其实更古老的是僧团的制度，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要有住持，我们是僧团领导，我们不要有住持，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个人的力量它有它的缺陷，可是我们僧团的时候就不一样。僧团我们运作了一年，以僧团的力量在运作，我们发现得非常的好，很多时候填补了一个人所可能犯上的错误。所以目前我们是以僧团运作，所以僧团的力量是很殊胜的，远远超越个人的力量。所以希望大家在布施的时候、顶礼的时候，或者是做任何时刻跟僧团接触的时候，记得每一个僧团成员代表整个僧团。带着这样的了解呢，希望你们在做布施的时候也不要执着个人。接下来你供品也是，我们供养的心都是自己所做的一切功德都是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不会说为什么我没有拿到蜡烛我只拿到花，或者为什么我只拿到蜡烛没有拿到花。当我们有一种群体的精神的时候，我们供养每一样东西碰到什么或者没碰到都没关系，我们想这是群体的，群体精神很重要。当我们群体精神很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随喜别人所碰所做的一切，那你会发现到在整个族群里面就产生一种很强大的团结力量。当它产生强大的亲近团结无我超然的力量的时候呢，这个法的力量开始显现，你会看到这个族群开始产生那种和谐的那种状态，和谐的力量开始在族群里面显现，那不就是功德了吗？当我们看到整体的效果是最好的时候，整体效果最好的时候，也就是大家整体功德最好的时候。所以在做行善做布施的时候，摆脱那个个人的私我自我，带着一个群体的心。所以如果你真的这样子想，那么即使是你只是在那边拿着相机给大家拍拍，你可能没有真的走上前去供养每一样东西，但是你扮演一个角色，他们扮演一些角色，然后每一个人都随喜别人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就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种种的功德，这不是更殊胜吗？所以让我们大家摆脱个人主义， 在我们行善的时候、布施的时候、服务的时候、奉献的时候，都是为以全体的利益为出发点。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每一个人的事，都是群体的事，那是最殊胜的功德。那么从长远来看，从结果来看，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它的差别。今天我们这里的族群，你们会看到一个很不同的力量，就是我们想什么做什么，我们都是从群体出发，不从个人出发。所以当僧团开始形成这种文化和气氛的时候，它散播到尼斯之中，尼斯们也带着这样的力量和体现出这种美德，这种群体的那种力量的时候，理事们、会员们都开始走向这种力量，开始显现出、提升出这种力量。所以当我有朋友从外面进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不止一个，好多位，他说你们那一群人很特别，你们的服务人员、你们的理事非常的特别，都是那么无我无私的。当探听下去才知道，哎呀，这个是做大老板的，哎呀，这个原来是工程师啊。可是你看他服务的时候，你看不出他的身份，你看不出他的背景，因为当他服务的时候，他就是那么的无私。不管是从什么背景，accountant 也好，医生也好，律师或者是什么，可是当他走进这个族群的时候，他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什么世俗的身份，带着一个很谦卑无我无私的心来服务。所以从这样的精神开始，我们要培养佛法的力量。只有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巩固我们内心的佛法的力量的时候，佛法才能够正式的传扬，才有力量。所以你看到我们这里，我们没有鼓励个人主义，你看理事的名单也不放出来，供养人的名单也不放出来。可是你会拿到，如果你供养，你会拿到一个收据。但是我们不主张用名利的方式吸引大家，大家要来，我们大家都是带着一个无我无私的心走进来，服务奉献，我们不为名不为利。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这个群体就会很和谐。不和谐的力量来自我们的私我，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放下私我来学习来服务，那么这个群体永远是和谐的。所以希望大家带着这样的了解呢，那从布施开始，我们大家的心要有一种群体的精神，那么行布施的时候活出佛陀所教我们的，佛陀说供养僧团，这个群体的那个殊胜功德远远超越供养他一个人。当然供养僧团领导下的佛陀领导下的僧团，那意义更加不同了。那有佛陀的加持力的时候，那力量当然更殊胜。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呢，大家可以开始你们的供养意思。好，真的是萨度萨度萨度啊，大家都很用心的做了这个布施，想这次大家的布施很殊胜，因为大家的心都想不是供养一个人，而是供养群体，这是很好的。我想到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像那些小朋友那么小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拿到礼物的，只要拿到一点点的礼物，人家送我们一点小小的什么，我们欢喜得不得了。然后来出家以来，就常常人家给我们礼物，他常常都拿到。可是我们也常常必须要提醒自己，因为搞不好有些时候，因为我们常常受到人们的扶持和供养，有些时候如果没有警惕，不知不觉就好像理所当然的时候，那我们就有过失。出家人他必须常常记得，别人供养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法，如果我们离了法，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来承担别人的供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两方面都要有一种慎重，我们接受供养的，我们也记得人家礼敬的是法，没有法的时候谁也不会来礼敬。那么这是一种要慎重，不会因为熟悉而感到 麻木或者是轻慢。所以每一次人家供养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人家的善心跟我们没有什么，很多没有什么特殊的血缘关系，但是为了什么大家来呢？大家来是因为他们对法的信心。所以作为大家的福田，我们有这个责任去把这个福田的工作做好。那么作为供养人护持者呢，他们也要有一种心，因为福田的出现，我有这个机会供养。当福田做好福田的工作的时候，供养者所得到的果报是远远超越他所付出的，这是必然的。所以两方面都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接受供养也是一种谦虚的心，供养也是一个谦虚的心。没有什么觉得要感恩啊，有导师，有僧团，有修行人让我护持。如果没有修行人的时候，有些时候在黑暗时期很长久的时间，我们都没有那个机会去跟三宝结缘。所以从双方面来说，大家都是一个谦卑的心，谦虚的心，受的也不会说理所当然，很珍惜随喜每一个布施者的美德。施者也要有一种谦虚的心，不是我护持你还是什么，是一种感恩心，因为你们的修行你们的存在，我有机会种福。是双方面，当我们一个群体的时候，双方面出家众跟在家众都有着这种谦虚感恩的心的时候，那我们的这种关系就非常的良好。这是一点。那么在我们做这个善行的时候，我自从我教学以来，感触让我特别深刻的是来自信众的服务。几乎如果说布施者十个布施者里面，布施的人里面，因为布施而能够受法的有多少位，可能相当高。可是在服务的人里面，因为服务，因为谦虚的服务而能够受法的，根据我的观察远远超越只是在物质上护持的。服务的力量不可思议，特别是你看我们的理事，任劳任怨的，有些时候还给人家批评，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可是他们就是一直在圆满自己，而且蛮吃力的。布施你可能欢喜开会啊讨论啊，也是谈论蛮夜，只是为了制造更好的学习因缘给大家，那个功德是非常殊胜。我非常欣赏我们的理事，我们的理事都是带着无私的心进来服务，非常殊胜。所以服务还有，不除了理事以外还有很多的服务人员，现在我们新成立的嘎比亚团也是，他们的心都不是要名要利，我们没有什么名利来吸引大家，可是大家就是一种无私的心来服务，没有要得到地位。今天我们僧团开始建立一种很好的文化，没有人可以要权力，没有人要地位，群体要我服务我服务，群体不要我服务的时候，需要有别人可以服务的比我更好的时候，我随喜，我的工作是照顾自己的法。所以没有人在争权，非常好，非常好的。今天我们的僧团里面的成员，那尼斯们也是一样，他们也一样，你没有看到谁出来说哦，我要做下列 committee， 没有，没有人争啊，没有叫到我啊，我很幸运。可是如果愿意的话，随时随地奉献出自己的一份服务。所以如果服务对佛法的注视更重要的，如果你真正去观察很多族群，很多佛教族群的腐败败坏都是从服务人员那边开始的，可能来自僧团的服务人员，可能来自女众，或者是你出家众，或者是居士们。当服务人员他们的心稍微不清净，稍微要名要利的时候，问题就出现。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开始就是想常常依念起佛陀的本怀，佛陀是这样子教的，佛陀不是要我们带着私心来做事的，所以我们常常都在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勉励， 所以到今天为止，因为大家还维持着这个精神，这是我们到现在为止都很好。只有当我们这种精神、这种文化、佛陀的精神、佛陀的本怀继续得到实践和贯彻下去的时候，佛法才会兴盛。那么当你们大家都很高兴、很欢喜，我可以感觉到大家的欢喜，在你们布施的时候，连小朋友都欢喜的在布施供养。可是你们知不知道，给佛、给法、给僧团有一个更殊胜的供养呢？就在佛还没有入灭以前，佛还没有入灭以前，佛宣布几个月后我将会入灭。这时呢，很多的比丘都紧紧地跟在佛陀身边，好像离开佛陀身边就好像是不孝不敬这样的感觉。这时就有一个比丘，他自己一个人离开大家，跑到一个地方静静地一直在拼命地打坐，很用功地打坐。那其他的僧团成员呢，有一些他们修行稍微还低的，他们就起这个疑惑，当然修行高的就不会疑惑，修行低的他就起一些疑惑，哎呀，这个人没有对佛陀都没有恭敬心，都没有恭敬心。然后他们想，他们就来跟佛陀讲，佛陀啊，某某比丘对你没有恭敬心。其实佛陀已经知道了，可是佛陀为了给他有一个发言的机会，佛陀说你们去带他来。那他们就把这个比丘带到佛陀跟前，佛陀问他，大家就说你对我没有恭敬心，是不是如此？他说不是的，佛陀，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是想世尊都要入灭了，我竟然还没有成道，我竟然还没有体悟这些殊胜的法，还没有灭苦，所以我想要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我要快快的成就。佛陀想，沙都沙都沙都，非常赞叹。为什么呢？佛陀说，纵然人用更多的花香、更多的形式、更多的礼仪来礼敬如来、礼敬佛，都不如这一个比丘这样的模范，把活住法的方式来礼敬佛。为什么呢？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佛陀这么说呢？他是有他的道理的，有他的原理的。要知道佛陀在菩萨道的时候走了那么远的路，四个安贞子却有十万个大雀，哎，那个数目不能想象的长远。为了什么？为了今天成佛得到人家的花香的供养吗？得到这些物质上的礼敬吗？顶礼吗？叩头吗？不是的。如果是的话，有任何人为了那些东西要做那么大的苦，那实在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了。只为了顶礼供养、光辉、富贵、荣誉，而要受那么惨痛的苦，那实在是很愚蠢的。不是的，佛陀走那么艰苦的菩萨道，为了众生成佛，因为世间众生的苦难，他要成佛。所以当他成佛了过后，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花香的礼拜的供养和礼拜，那么我们实在是违背了佛陀成佛的本意。佛陀成佛的本意是要众生灭苦、众生离苦、众生得到恒久安稳、清净可靠、永恒的安乐。记得这一点，当我们理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要让他平白辛苦的成佛，就像空虚的度过。他成佛没有达到他成佛的目的，我们不要，我们要让佛陀成佛的目的得到充分的体现。怎么做呢？我们自己活住法，我们自己来体证法，来得到法益、法乐、法喜，这很重要。所以活住法、实践法、体证法、修法、证法，这些是对佛最大的礼敬。那么对佛是最大的礼敬，对法、对僧团、对导师、对龙天护法、对导师都是一样。如果你要让龙天护法欢喜，那么 你自己活出法，你即使是没有祈求他保佑你，他也会来保佑你。对佛法僧对导师也是一样，所以大家说这一番话，并不是我们不知道大家的心，我们很感谢很珍惜每一份善心，每一份小小的善，每一份小小的善苗，我们都很珍惜，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善苗继续的茁壮成长，不要停留在这个阶段，从破失迈向守戒，守五戒，守八戒，短期出家，到后来修禅体正法，在生活中把这个法带回去你的族群里，带回去你的世界里，带回去你的工作场所，你的家庭，你的环境和每一个跟你接触的人，活出慈悲喜舍，活出一个真心，以真心待人，以真诚的心对待别人，做一个好的朋友，做一个好的上司，做一个好的伴侣，做一个好的孩子等等。所以当我们把法活出来的时候，我们那是最殊胜的礼敬，对佛法僧对导师最殊胜的礼敬。当我们以慈悲喜舍去爱护所有的众生的时候，那也是我们对佛法僧导师最好的礼敬。为什么呢？佛法僧导师都是为众生而有的，在佛陀的眼中，在导师们的眼中，众生就像儿女，像父母，像儿女一样，所以他们都爱护大家的。所以如果我们做导师的看到，哎，你们会互相照顾，互相爱护，互相宽容，互相原谅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得到的欢喜是远远超越我们得到一个礼物的欢喜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法，看到佛法住世的希望。大家记得这一点，今天你们踏上了善的第一步，布施，然后但是不要停留在这一步，继续的走下去，继续的走下去，让这个善的力量继续的散播，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开始，好不好？好，好，这样我们好，那大家跟着一起回向啊。我想可能很多新朋友到来未必熟悉我们的回向，那么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嗯，这样比较好。然后我们大家合掌，嗯，全体人员合掌，然后我们把功德呢，首先呢，我要在还没有做全体回向以前呢，我们要特别请大家特别的把这个功德，嗯，我们特别回向给一位刚刚过世的，嗯，杨梅芝居士，嗯，他曾经来过这里护持和供养，嗯，他是我们霞利达玛迪纳，霞利达玛迪纳是你们道地的霞利，嗯，古晋的霞利，我们这边有两位、三位古晋的霞利，嗯，那么霞利达玛迪纳，从去年呢出家到现在，一直都有非常优秀的人格的表现，我们很尊重他。那么很不幸的，他的嫂嫂杨梅芝居士在几天前呢，过世了。那么，他也是很好的人，也有来这里守戒和布施。我们把我们的功德呢，特别的回向给杨梅芝居士。那么我们也把这个功德呢，回向给所有的已故的亲人，所有的朋友、邻居、敌人，还有。我们心里最好不要把任何人当成敌人，可是如果有人要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也一样的爱护他，把功德回向给他，还有一切一切的众生，特别是一直以来护持着我们，长久护持着我们的龙天护法们，他们的力量，他们最殊胜，很殊胜，就是做的默默，做的不无形无影，一般的人都不知道，都没看到，好像东西就顺顺利利，可是一把隐形的手就在后面护持着，我们感恩他们，谢谢他们，也把功德特别的回向给龙天护法，还有一切的有缘无缘的众生，啊，愿他们都能随喜。我们今天在这里布施、守戒、供养，还有刚才有打坐，我们开始每次开始都打坐开始，修禅的这个功德，然后愿他们都随喜，然后你们跟着我念呢。 我念一句，你们大家念一句，意思就是把功德回向给所有的众生呢，愿一切善都能成就。好，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弥德瓦阿努摩当都。Sabba Sampati Siddhya Hi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E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ng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Sukhita hontu nyate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hita hontu nyate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hita hontu nyateyo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当我们有布施、有守戒、有功德的时候，我们发的愿是特别有力量。那么在佛教里面呢，有一些愿是我们很特别重视的，特别是亲近智者、远离疑人的愿。这个愿并不是说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疑人我们要远离，不是的。我们也不是高傲的心，只是说这个，因为我们看到菩萨很重视的这个愿。我们的菩萨在菩萨本身经里面呢，即使是帝舍问他，天上的那个萨嘎天王问他，你要我什么，我成全你的愿，他说让我远离与人亲近之者。他说为什么呢，你要发这样的愿，因为他说亲近依到疑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别人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常常我们会如果亲近到疑人，很多不好的东西不善法就会升起，然后有些时候因为邪见种种都会因此而生起。清净之者就相反，清净之者因为我们有正见，我们懂得什么善法，我们懂得给自己累积快乐的因，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所提升，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可是当我们能够帮到别人的时候，一个人能够得到我们的法的帮助的时候，那从那方面来说他肯定不是疑人。佛陀说在法句经里面说，知道无明，知道自己无明的人呢，从那一个角度来讲他还是智者。所以你看，并不是真正彻彻底底的疑人并不多的，可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他坚持不受法的提携，那么我们善待他就好，但是不要搅在一起。原因在哪里呢？太经常的被疑人的亲近，结果搞不好如果自己的功夫不够就会迷失。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我们得到涅槃的安稳为止。一旦一个人体证涅槃的时候，他再也不堕落，怎样也不会被人家拖垮，所以那个时候才不怕。要不然的话，连菩萨即使是在受记过后他都担忧，不想依到疑人，原因在这里。可是这个不是骄傲，也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疑人我们要远离。当任何时刻我们发现到我们跟这个人相处没有好处，那我们要远离。如果我们能够带给他好处，他不能够带给我们好处，都还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又不能带给他好处，他也不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提升，那只有一种选择，暂时远离。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是因为有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自己的德行道行如果不足够，那我们要懂得守护自己，这样子的心。可是任何人，有能力的人，善法巩固的人，不退转的人，好，可以。 绝对要慈悲众生。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发这个愿，愿这些功德帮助我一直都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或者是暂时远离无明的人，直到我得到涅槃的安稳为止。来，我们大家发这个愿，这个愿是要保护我们呢，不会轻易的在这个苦海的轮转里堕落，直到得到安稳。好，那就跟着念了。伊弥那波那伽弥那，玛弥巴拉萨玛伽摩，萨当萨玛伽摩诃图。Yava Nibbana Pattiya。 还有一个愿很重要，这个愿让我们从光明中走向光明。你看很多时候人们，很多人当他有功德成熟的时候，他就放逸，就做错事，就造恶业，结果就从光明走向黑暗，黑暗又走向，当他苦的时候他又想起要行善，他又好，好的时候又放逸。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为什么总是得到好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做错事呢？真的，这种循环我们要破掉。现在我们发这个愿就会帮到我们破掉这种循环。当愿这个功德的力量让我继续的净化内心，断除一切的杂染和漏，当我们继续这样子发愿的时候，当这个功德成熟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行善，继续的净化内心。所以这个愿非常的重要，记得大家在行善的时候记得常常发这样的愿。如果你不发这样的愿，有一天你很有富裕，很顺利，生活顺利的时候，那很可能就是你开始造下苦因堕落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一直都记得法，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善行善业波罗蜜跟这个愿扣在一起，继续的倾向于进化，朝往进化，那么这个功德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了。纵然我们享有更好的生活，更富裕，更顺畅的生命，我们会继续的在光明中走向光明，这也是我们都率天修行林的理念。所以希望大家带着这样的心，想愿这功德力量帮助我净化内心，断除一切的杂染。一当灭不娘阿萨瓦卡呀瓦行何德，然后愿这功德力量成为我们体证涅槃的助缘。当然体证涅槃当然靠布施是不能的，我们还要修行戒定慧。那么在这个阶段可能大家有些时候对涅槃没有太明确的概念，暂时就把涅槃当成是一个清净安稳，就如经理佛陀所说的清净安稳不生不灭可靠属圣永恒的快乐。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在学佛的路上只要从一个快乐一种法喜迈向更高的法喜，更清净的法喜，从初禅迈向二禅，迈向三禅，迈向四禅，迈向智慧 Vipassana 观智，智慧的快乐，再迈向道果的快乐，这样子从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提升，你绝对是对的。所以纵然你对很高的这个涅槃没有太大的概念，但是你知道我学佛我要一直提升我快乐的层次，当你这样子走下去你肯定对，肯定会不会错。所以带着这样的心，我们可以发愿，愿这功德力量成为我们体证涅槃的助缘呢。一当灭不娘涅巴那瑟八戒有佛度，然后回向发愿也有功德，我们再次把功德平等的一切众生分享。妈妈不涅巴冈萨巴萨达囊巴杰玛德萨贝梅萨芒不涅巴冈拉班度萨鲁萨鲁。